它呢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的盛会，在媒体中心甚至在哈尔滨的城市的各个地方，那到处都能够看到第九届亚冬会的吉祥物，就是东北虎彬彬和妮妮。这两只小东北虎非常的可爱，它们象征着力量与勇气，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期待。那您知道后面的这个吉祥物是什么吗？哎，这是一颗大豆，这是1996年哈尔滨举办亚冬会时的吉祥物豆豆。那大豆不仅代表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农业基础和生态环境，更传达了对自然的尊重与珍视。那么很多的媒体朋友在这个新闻中心看到了这些文化的展示，都对东北地区这些特有的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那接下来主媒体中心还会举办多场的文化交流活动，稍后我们会带来最新的报道。苗凯，
好的，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感谢何丽从媒体中心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那么从3号开始啊，亚冬会的其中的各项比赛已经开始陆续进行了。就在刚刚结束的冰壶混双循环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志宇和韩宇呢是以8-3战胜了吉尔吉斯斯坦组合。那接下来呢，更多的亚冬会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昨晚在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男子冰球小组赛 A 组，中国队与韩国队争夺中，中国队5-6不敌韩国队。今晚8点，中国男冰将迎来小组赛第2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昨天亚冬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全要素彩排，对暖场表演、仪式、文艺演出、电视转播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检验。本次彩排共有8000余名现场观众参与。开幕式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共分为上中下3个篇章。昨天首次参加亚冬会的沙特和柬埔寨代表团抵达哈尔滨，他们将参加冰壶、高山滑雪、单板滑雪比赛。截至昨天下午6点，已有29个代表团抵达。昨天下午，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因伤退出本届亚冬会。谷爱凌对于不能参加本届亚冬会深表惋惜，同时她也祝中国运动员们取得最好的成绩。
好，这一时间呢，我们在演播室有请到的是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王磊。王磊，中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聊亚冬会啊。
嗯，苗凯你好。嗯，
那昨天晚上这个中韩男子冰球队之间的这个对抗，那是太激烈了，可能是太紧张了。
确实，
你看我们中国队是以4-1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但是最终有一些遗憾，被韩国队6-5逆转了哈。这场比赛您怎么看？
嗯，这一场比赛呢，我们昨天晚间呢也是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到了中国男子冰球队呢也是完成了在本届哈尔滨亚冬会的初亮相，大家非常的期待。同时呢，这一场比赛呢比我们预想当中呢还要艰难许多，非常的遗憾。就像刚才苗凯所描述的那样，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一度取得到了4-1的领先优势，但是非常遗憾，面对排名在亚洲第二位的韩国队啊，我们是最终5-6遗憾的输掉了这一场比赛。不过今天晚间我们中国男兵将会继续出战，他们的对手呢是卫冕冠军哈萨克斯坦队。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哈萨克斯坦队呢是12-0战胜了泰国队。这一场压倒性的大胜呢，也是证明了作为卫冕冠军的他们来到本届亚冬会的赛场是继续保有一个断层的竞争的实力。那么说到在冰雪项目当中呢，作为少有的集体性的项目，冰球呢在大型冬季的综合性运动会当中呢也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中国男冰呢这一次是作为排名在亚洲第4的球队入围到了竞争相对较为激烈的 A 组当中。那么同组呢，在小组赛我们是会与哈萨克斯坦队、韩国队、日本队、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来进行单循环的比赛。那么从昨天晚间与韩国队的这一场苦战，我们就足以见得中国男兵的小伙子们这一届赛事的压力呢可谓是不小。不过呢，我们也是提到啊，小伙子们在赛前呢也是预见到了比赛的难度，而且表示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大家也会付出200%的努力去争取站上领奖台，争取去实现站上领奖台的这样一个愿望吧。接下来也让我们继续为中国男兵加油。嗯，
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所在。
确实，
您再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冰壶混双的这个循环赛是取得了开门红哈。
是的，我们提到在今天午间刚刚结束的一场冰壶混双的循环赛 B 组的较量当中呢，我们中国冰壶混双组合 王志宇搭档韩宇呢，是战胜了吉尔吉斯斯坦组合，迎来了开赛以来的两连胜，也是恭喜他们。当然提到冰壶混双项目呢，是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呢这一次也是他首次加入到亚冬会的竞赛序列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看点。那么本届赛事呢，有12支队伍参与到了竞逐当中，我们中国队是被分在了 B 组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还有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对组合呢是全新的面貌，王志宇搭档韩宇。男队员王志宇呢也是曾经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时是参加到了男子四人的项目争夺当中。那么韩宇呢是作为女子四人项目的队长来出战的。那么这一次出战呢，两位队员呢其实他们的大赛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作为冰壶混双项目呢，大家也是看到这一个新增的小项有非常多的看点，那就是运动员们啊，包括男女队员要在比赛当中高度的配合的默契度呢也是要求非常高，要与各国的选手在冰上斗智斗勇，每一次投球每一次的擦冰呢都有可能会改变最终的一个战局，也是比赛悬念特别多。那么在稍后的时段，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4点整，韩宇和王志宇将会再一次搭档出战，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菲律宾队。
那除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冰壶混双，还有很多的小项是首次进入到我们亚冬会的赛场啊，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一次呢，我们的亚冬会是共设6个大项、11个分项，还有64个小项。那么在这其中呢，有31%的小项呢是首次进入到亚冬会的竞赛序列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看点。比如我们说到这个滑雪登山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已经确定成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娜丹佩佐冬奥会的新增项目，所以这一次的亚冬会的比赛的赛场也是为亚洲范围内的各位选手呢来检验自己备战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这样一个成果的检验吧。那么滑雪登山这个项目，顾名思义呢，就是由滑雪和登山这两个环节来组成的。各位选手呢需要佩戴雪具攀登上陡坡，然后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呢滑行而下达到终点。那么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当然这个比赛的过程还是非常惊险的。那么最终呢是由选手所用的时长来确定大家的一个成绩。那么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它不光考验的是各位选手他攀山还有滑行的一个绝对速度，更重要的还要考验各位选手是否拥有强大的一个心肺能力，还有在高海拔的情况之下从事极限运动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能力，所以看点也是非常多。当然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来推荐还有一个新增的小项，那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双人同步。这个项目是要求两位运动员在空中完成近乎同步的这样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对默契度还有这个比赛动作的完成度要求都是极高的。那么我们说到从起跳包括空中的姿态到最终的一个落地，每一个环节都要非常的精准和完美，这样呢才会不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比赛的结果。
好，非常感谢王磊的精彩点评和这个观赛指南的介绍哈。第九届亚冬会的两大赛区，那分别是在哈尔滨市区的冰上赛区以及亚布力的雪上赛区。那刚刚我们和王磊聊到的都是冰上赛区的各个项目的情况呢，亚布力雪上赛区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那今天的亚冬探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中国冬季两项队的备战情况。
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记者看到中国冬季两项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备赛训练。
冬季两项起源于挪威，是一项由冬季狩猎活动演变发展而来的运动项目。选手们呢，不仅要滑得快，更要打得准。运动员从我身后的起点出发之后，要经过长距离的越野滑雪，在心跳和呼吸都处在高频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让自己稳定下来，以便完成射击。这种在剧烈运动和静态射击之间的不断切换，就是这项运动的独特之处。
你看，优秀运动员一般有的是滑得还要快，打得还要准。射击它是有那个偶然性的，因为根据运动员的心理啊，包括控制能力，包括受天气的影响，它射击它会有起伏的，所以说它波动比较大。
此次亚冬会，中国队共派出12名队员参赛，其中4人参加过北京冬奥会，1人参加过上届亚冬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中国冬季两项队只有2名女队员获得了外卡资格。 4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中国冬季两项队获得了8个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队员唐佳林在比赛中刷新个人冬奥最佳战绩。2025年的亚冬会上，他也对自己的表现充满期待。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就是一直为这个亚冬会备战而做最后的准备嘛。我觉得就是，教练员啦，还有工作人员啊，运动员啊，都，心劲儿特别足，期待觉得有很多吧。当然都想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会，拼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吧，争取最好的成绩。
严兴元是北京冬奥会中国冬季两项项目运动员之一，在去年的全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的比赛中，他荣获公开组男子10公里短距离冠军、12.5公里追逐亚军的好成绩。在采访中，他说：“亚布力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他也做了充足的准备，要在这块熟悉的赛场上圆梦。”
我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接触到我的教练，然后带我参加的第一场省运会就是在这里，而是2008年，然后通过那次比赛，然后后期去了八一队，所以说这个场地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幸运的，也是我启蒙的地方。特别开心的就是能站在这个场地上，我也希望在这次亚冬会上能发挥出我所有的能量，也是圆我这次梦吧。
距离开赛只有几天时间，记者看到中国冬季两项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都干劲十足，将身体和心理调整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目前来说吧，从整体成绩来看，咱还有多金点还是有希望的，每个运动员都有这个希望争金点，但是主要还是看发挥，偶然性很大，包括心理一些控制能力啊，各方面还是因素很多吧。
因为我们女子这边在接力方面还是非常有希望夺金的，还是想在这次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精神状态，然后为国争光。
就像我们刚刚运动员说到的，我们不负自己的艰辛和努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那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了一位运动员，而且呢他还是一位冬奥会冠军，他是谁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屈春雨199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北安市，中国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2022年2月5号，屈春雨等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赛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了北京冬奥会首枚金牌。
我们来看屈春雨上两道，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帮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膝盖儿，武大靖最后一步冲刺，中国队2分37秒348拿到了这枚金牌。
那此刻呢，我们的演播室春雨已经来到了这里，并且呢他还带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他是我的同事张涛。欢迎二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
姚凯好，春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涛。
刚刚我们三个人啊一起在演播室里回顾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春雨夺冠的那个高燃的瞬间啊，
是
看得老紧张了。而且在奥运冠军的陪伴之下看，那是心情老澎湃了。春雨怎么样？应该很平静吧？
我现在也老澎湃了，而且我再去
老激动了，老澎湃了。
对，然后再去复盘的时候，我现在其实心跳也挺快的，就是我还是会紧张，然后会在其中找问题。当然，
还要找问题吗？
还要找问题，
不断的总结，
就是、不断的复盘，然后也会想起来当天我们彻夜未眠的那个场景。
我记得那个是北京冬奥会的首金，
对对对，
是中国队的开门红。
对，
而且那个场面你们夺冠之后，哇，全场沸腾，摇五星红旗。然后热烈的鼓掌欢呼，我想不仅是他本人很记忆犹新，我们也都印象深刻。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冬奥会相较于国际滑联的这个世界杯站啊，或者是世锦赛，是不是它的这个压迫感更强一些？
对，它压迫感其实很强的。可能我们比世界比赛联赛这样的比赛的话，我们可能提前2天会在调整自己进入到那个紧张的状态，但是如果去比冬奥会的话，我们不用调整自己的状态，自然就紧张了，可能提前1年就已经开始紧张了，这种感觉。
张涛其实作为我们总台春晚的重庆分会场的主持人哈，你看从大西南来到了咱大东北，咱这旮瘩感觉怎么样？
哎呀，我真的很想用一句四川话来形容一下，真的是好冷呐、啊！冷得打头头，冷得打白子。
你能用东北话再复述一遍吗？
嘎嘎冷啊！哎，你知道那会儿在重庆做春晚的时候，重庆的温度15-16度，嗯，然后现在哈尔滨的温度是-20多度，所以你看这个温差是将近30多度啊。但是，一秒。马上就切换，马上就适应了，因为我的内心是火热的，哈尔滨是火热的，哈尔滨人民也是火热的，所以其实适应得很快，虽然说天气很冷，但是是一次非常温暖的一个奔赴，而且我觉得整个春节没有休息，都是在工作状态当中。你看有总台的春晚，来到我们亚冬会的报道现场，从热辣滚烫的重庆来到了银装素裹的哈尔滨。但我特别希望的是什么呢？就通过我的工作，我的脚步给大家传递一种信念。什么信念？就是家国的律动，生活的期待。你看春晚它很精彩，喜庆热烈，我们感受到了家，感受到了团圆，感受到了文化的传承。而来到哈尔滨，冰天雪地，我们有那个独一无二的非常惊心动魄和刺激的这个运动会，完了之后呢还有冰天雪地的这种美好和欢乐。所以我觉得这种整个的工作是非常欢乐的，而且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当中，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日与夜快速的交替当中，去感受到，去获得一种不一样的活力和欢乐。
我觉得你这个新年总结得特别到位，
马上写进总结里
来录制主播一件冰雪这个节目。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哈，对于春雨来说应该很熟悉了吧，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你与冰雪运动冰上运动结缘的冰雪奇缘的故事？
对，我们能看到冰雪大世界这种壮观的景象，其实我也是出生在东北，就是完全就是这样浑然天成的一个地理位置。然后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冰场，小孩也都非常喜欢在冰雪里面玩耍。
对，据说咱这个东北人民都是人均这个初六滑高手，是吧？
对对对，必须的，就在这里我也能初六一会儿。然后慢慢的就是跟着学校的老师，然后发现了我这个天赋，因为太淘了，小的时候实在是除了跑就是跳，没有走路，没有就是安静的坐在那儿。然后就是父母也很支持我，当时小的时候就也很坚定说我就是要滑冰，然后就这样我就开始了我这个短道速滑之旅。
等于就是从兴趣使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再到志趣，
对
这种选择，再到最后一个个目标去实现，直到登顶我们的奥运会冠军。
对，这是步步困难，然后步步突破，然后才能就是成就现在这样的自己吧。
好，非常感谢两位哈。刚才其实听到春雨聊了很多关于短道速滑的话题哈，那这个短道速滑是起源于哪里，又有哪些特点呢？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项兼具速度和激情的项目。
短道速滑在19世纪末起源于加拿大，当时随着室内冰场的大量出现，速度滑冰运动员开始聚集到室内比赛，和室外相比跑道更短，一圈不到112米，因此得名短道速滑。1992年，短道速滑被列为了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这个项目对运动员的技术爆发力要求极高，以冰刀的刀尖第一个越过终点线为胜利者，因此是集速度、技巧、战术与智慧为一体的冰上运动。由于场地较小，参赛人数较多，因此比赛更具对抗性和观赏性。在冰面上，运动员们飞速滑行，之间距离只有几厘米，所以碰撞时有发生。为防止和减少运动损伤，短道速滑头盔必须是规则形状，不能有任何凸起。护颈、手套、紧身服、护腿板等都要有防切割功能。
这是一个长知识环节哈，所以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问答环节。接着我们上面的这个冷知识啊，我斗胆出几个考题来考考两位，其实是我和张涛两位。
-20多度的冷知识，来吧。
来吧，第一个问题是短道速滑穿的冰鞋叫什么？ A 是球刀， B 是速滑刀，两位请抢答。
B
B 是答案是
速滑刀。
速滑刀啊，你看人家都答出来了。
来， 第二个问题啊，短道速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哎，这个我知道，逆时针。
逆时针。
嗯
嗯。
答对了。
答对了。听说春雨也是有备而来。
嗯、对对、啊，我想给两位老师出一道数学题。
答错了有什么惩罚？
答错了就是
室外站一会儿，
跟我去冰场滑两圈。
可以，这个可以、
啊，这是福利啊。
对。
对，就是短道速滑的场地是多少米 ？A 是111.12米 ，B 是400米，请抢答。
我知道是100米，100多米，但是不知道这么精确的。
对，我们是要精确到后面的小数点后面。
但答案应该就是111.12米。
对对对、
啊、
对，因为我们会有七个这个标志块，在每个弯道有七个标志块，然后是这样去量我们这个场地，所以它很精确。
哎、对，我突然想，
其实感觉好像不止100多米啊。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是如何来记自己的这个圈数呢？
哦，我们会有这个计圈的这个计
圈
器，
计圈器
啊、嗯嗯，然后你们应该会听到，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们会有摇铃，啊、嗯嗯，会提示我们。但是我是喜欢滑冰，我是喜欢数圈的一个运动员，对，
自己心里有个数，
对对对，自己心里有个数。然后在每圈，我可能会需要再加一点速了，然后我需要再降一点速，就是在中间调整，这个会更顺利一些。
嗯、
比如说我滑到半圈，我看不到计圈器的时候，
对对对，
我就需要靠自己记忆当中的这个圈数来去再调整滑行的这个速度。
嗯、一圈下来也就100来米，那平时你们的训练有统计过吗？有多少米？
我们的训练是按圈数，对，
按圈数，
对，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滑20圈，
对啊，一二十圈，
对，一次滑20圈、
嗯，
但是我们可能6到8组，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速度很快的时候，我们滑2到3组，就是每一天练的内容不一样，
明白了，
对对对，
其实就是从这个领奖台上走下来就要归零，就要投入到新一轮的这个训练当中哈。其实刚才春雨也讲到了，小时候学习这个。上冰的这个运动啊，非常的苦，而且有的时候呢，经常不可避免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伤病。
嗯，
你看咱们作为业余的运动爱好者，咱累了病了，咱可以休息休息，但是对于专业的运动员来说，甚至还要带伤去参赛，是吗？
对，因为是这样，所有的比赛不会等我们的伤病，或者是等我们可能感冒调整好了之后才会开始，所以我们就要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就适应这个节奏。然后像我们的伤病，就是我觉得劳损是偏多的，只要不是特别重大的外伤，我们都会。